不用，
谢谢。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奉主的名一起聚会，是神的恩典。我们请弟兄姊妹先翻开圣经，我们先把今天分享的经文我们读一遍。我看到弟兄已经把今天的信息的主题跟经文已经打出来了。今天我们是要去思考，一起思考《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所以我们请弟兄姊妹翻开《帖前》第二章一到六，我们一起来念，请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阵仗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误会，也不是出于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只是要讨人的欢喜，乃是要讨那检验我们信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谦卑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我们有一点祷告。我们慈爱的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你，是我们的恩典。主，我们求你今天早上借着《帖撒罗尼迦前书》跟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认识服侍主应该有的一些学习。我们感谢你，奉主名祷告，阿们。好，今天的主题就是侍奉的属灵原则。这一段经文是从《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出来。那《帖撒罗尼迦前书》是谁写的书信？保罗写的书信。对，这个其实是保罗写的第一封的书信，在他写的十三封书信当中，他在第一次过去到欧洲的时候，就是第二次循环布道，他去了欧洲，他第一站就到了腓立比，然后第二站他就到了帖撒罗尼迦，然后之后他就离开，最后到了哥林多。他就在哥林多和三个人和另外两个同工联名写这本书信，一个就是希拉，另一个就是提摩太。这一份书信是写给在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他说在第二章的开始，他就说，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他说的这些你们是谁呢？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你的弟兄姊妹，就好像你收到从一个远方来向弟兄姊妹传道过的一个传道人，他写给你们一封书信啊，这个、他就是你们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基本上在根据使徒行传，我们知道它里面有什么的人。使徒行传十几章记载了保罗去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历史，在里面有犹太人，因为他一去到帖撒罗尼迦呢，他就去到犹大的会堂讲道，然后就有一些犹太人信了主，感谢主。然后圣经也继续记载，里面有许多虔诚的希腊人，就是因为帖撒罗尼迦呢，他这个城是一个大城， 而这个城呢，是当年在马其顿里面的首府首都，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面，当然这个是一个希腊的城市啊，虽然那个时候罗马统治了，可是是希腊的文化啊，所以它里面有许多金钱的希腊人，马其顿是希腊人住的地方。然后他说里面尊贵的妇女也不少，所以我们知道大概知道教会里有什么，有外邦人，有犹太人，有妇女啊，有弟兄。所以他写给这些弟兄们姊妹们，他说你们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好，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保罗他想跟弟兄姊妹说什么呢？他是想把他服侍主的里面的经历跟原则跟弟兄姊妹分享。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时候，保罗曾经赞扬过在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保罗赞扬他们什么的什么事呢？有什么值得赞扬的呢？这些弟兄姊妹其实他们信主的年日不多不长。好，我们刚才说了，保罗去了帖撒罗尼迦传了福音之后，圣经里说他去了有三个主那三个安息日，那么他就离开了。之后他在哥林多写这封书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那么在保罗在哥林多停留了有一年半的时间啊，就算我们猜他在那个后期写的这封书信，再加上他从帖撒罗尼迦到哥林多这一段路程有可能有一段时间，有几个月，因为中间他还停了一个城市叫做比利亚啊，前前后应该大概是两年左右。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教会，在一个很年轻的教会有什么可以瞻仰的呢？而保罗却是对他们有三方面的赞扬。第一，他说在第三节，第一章的三节，他们信心所做的功夫；第二是他们爱心所受的劳苦；第三是他们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纯的忍耐。哇，所以这个教会虽然很年轻可是他们有美好的见证。保罗甚至说他在马其顿那边成了众教会的榜样。其实这个有一点不可思议，因为这么年轻的教会可以成为众教会的榜样啊，所以感谢神。而且他也保罗也提到这一群弟兄姊妹，他们虽然教会刚刚成立不久，可是他们已经开始面对了攻击，已经为了主已经受了一些苦。所以前面第一章保罗赞扬这些弟兄姊妹在苦难当中他们有信心，显出他们对于主的忠心，有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么在第二章里面，保罗就要让弟兄姊妹知道不单只是他们受过苦，保罗他们跟他的同工们也受过苦。而保罗更要跟他们分享的是关于服侍的事情。为什么保罗要把他自己的一些经历跟服侍的原则分享给弟兄姊妹呢？有两个原因，有两个原因，这个也是为什么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这段经文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让弟兄姊妹认识什么样的服侍神的人，或者说传道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传道人啊。现在我们在教会里，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人在讲讲台或者服侍神，可是我们弟兄姊妹能不能够分辨有哪一些服侍神的人是合神心意的呢？我们有没有这个分辨的能力啊？这个是保罗要写 要分享他自己的经历的其中一个原因，他想弟兄姊妹知道啊，以保罗跟他的同工们希拉跟提摩太来做一个榜样，让弟兄姊妹知道能够分辨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传道人，什么不是，好让如果有一天有一些他们弟兄姊妹遇见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传道人来他们当中，他们能够有分辨的能力啊，这个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好让弟兄姊妹能够从保罗跟提摩太跟希腊身上学习这些如何的服侍神，学习服侍神的一些的原则，好不好？所以这个是两个原因。那么保罗在这里呢，我就归纳成六，他跟我们分享了六个大的属灵的原则，我们一个一个的去看。第一点呢，他保罗说你们原晓得我们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啊，这里是说不是突然的，就是不是白白的，不是无辜的，不是没有被神不纪念的不是被就是会被神纪念的，不是突然的。那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子说呢？因为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十七章，你看到他的历史，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子说。因为保罗他传福音啊，他一直就是传到一半就会被人赶，追赶，他就要逃命，所以他就从一个城市到了一个城市。开始的时候他刚才我们说了，他到了腓立比的教会，其实这里有说到第二节，我们从前到在腓立比受被害受辱，是不是从在腓立比其实保罗在腓立比呢，他服侍遇见的难处，有那些他也在腓立比坐了牢如果弟兄姊妹你记得的话，保罗在腓立比跟希拉被关在监牢里面，最后神经过神的大能，他们能够释放走出来。所以他从腓立比呢就逃到去帖撒罗尼迦，那他帖撒罗尼迦他们传了福音，然后可是那些犹太人呢就不认同保罗所传因信称义的福音，他们总觉得要守律法，所以他们就追保罗。那圣经里去记载说保罗就弟兄们就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去了比利亚。所以保罗好像跟他的同工们一直在服侍神，可是他们又服侍了没多久可能只有几个星期在帖撒罗尼迦就逃跑了，他们卑鄙的要离开，因为犹太人要攻击他们甚至要杀他们。可是保罗说我来到你们当中不是突然的，不是，虽然从外面看来保罗好像逃命，虽然从外面看来好保罗被关在监牢里面在腓立比的时候，可是他说不是突然，这些都不是偶然，也不是白费的我们其实我们知道为什么保罗这样子说，因为第一章保罗已经跟我们说这个年轻的教会，可是他们却有美好的见证，保罗传的福音有果效弟兄姊妹的成长也很快他们的信心爱心跟忍耐的盼望也能够成为主美好的见证，这个是一个服侍神的人心里非常喜乐的事情，看到我们服侍的弟兄姊妹他们成长。所以这个第一个原则就是说保罗他好像在外面受了苦难，他好像要逃命，他好像服侍不是很顺利，可是不是突然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了，我们都应该是服侍主的人，因为老约翰跟我们说我们是神的祭司，在新约里面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祭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祭司，都应该服侍主。 当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是保罗，世上有几个保罗呢，就可以只可能只有那几个，可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职分，神都要我们服侍。弟兄姊妹，我们服侍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啊，我这个服侍白费了，我这个我 这里付出的努力没有了，神不再纪念我的这个服侍了。弟兄姊妹，我们的服侍没有突然的，只要我们是愿意忠心跟随主的服侍，虽然主的心意，虽然在外面可能我们是遇见的难处，甚至我们可能要逃，可是神的话安慰我们不是突然的。弟兄姊妹，主把你们放在这一个城市南沙，主把你们放在这一个聚会，跟弟兄姊妹一起聚会服侍神，不是突然的。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没有偶然的，只有必然，一切都有神的美意。所以我们遇见事情有一些失败，不要灰心，一切都有神的美意。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知道神掌权，我们所做的服事，只要是我们遵循于神的话，遵循于圣灵的带领，虽然外面看起来是有难处，可是里面在神的帐上他纪念着我们这样子的服事。第一点，那个第二点呢，就是他说我们从前在腓立比受被害受辱。那保罗在腓立比他遇见什么难处呢？他说被害。保罗遇见什么难处？弟兄姊妹记得吗？他遇见极大的难处，这个难处从有外面的，有里面的。他到了腓立比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他其实那腓立比是很少犹太人的，所以他那个时候你还记得吗？他去了河边，跟找到了一些金钱敬拜耶和华神的人，在那边传福音。可是呢，那个城里面呢，却是有一个女人呐、她被鬼附了，被鬼附身。然后呢，因为她被鬼附身呢，她有一些奇异的能力，就有一些上一些人呢、贪钱的人，就用这个被鬼附的女人去赚钱。可是这个女人呢，她就好奇怪，她一直看到保罗呢，她就在跟着保罗不放他，然后她在后面跟着他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讲救人的道。我这样子被鬼附的人 也很奇怪不过呢，保罗原本是不是去管鬼的，保罗是传讲福音，可是这个女人正烦的她不行了，她就烦的不得了，她说好，保罗就转身对那个鬼说，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当然这个是保罗奉耶稣基督的名，鬼就出来了，走了女人 也得释放了。可是有人就不开心了，因为以前有人是用这个女人的一些能力去赚钱的，所以这些人呢，他就这些人呢就去找保罗的麻烦。那么他就找了保罗跟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牵着首领带到官长面前，他说这些人原来是犹太人，竟上访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那我们要注意下面他们发生什么事众人就一起起来攻击他们。怎么攻击呢？他说把他们的衣服剥掉，把他们的衣服撕烂，然后攻击他们。然后官长呢，腓立比的官长就拿让他们用那些棍打他。所以你要想想， 这个我不知道是在街上还是在一个房子内。总之，保罗、希拉是被人脱光了衣服，然后不是可能是绑在棍上或者趴在地上，然后用棍打了他许多下。这个不是小事情啊，这个是很严重。你用一受一个藤条打我们身体一下，我们都很痛。现在是用大棍子来打保罗，可能是从他的背上打下去。啊，圣经里说他打了多少下呢？虽然没说，可是他说是打了许多下，打了许多棍，可能保罗身上已经是乌青跟流血了。然后把保罗跟希拉就抓起来丢在监狱里面，然后给他们锁上锁链，关在监狱里。这个是为主受苦啊，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因着信主、因着福之主而为主受过苦呢？可能我们没有保罗这么受的这么严重的外面受逼迫，可是当我们愿意跟随主、服侍主的时候，我们是会必定会遇见一些难处的，我们是一定会受一些苦的。然后保罗不单止外面受苦，他说他里面呢还是受辱了。你看一个大男人被人脱光衣服打，他心里的这个羞辱，而且他是去传讲神的福音，可是好像被人抓当贼、当恶人、当小偷这样子追赶，被人亵渎，这个把他放一些他没犯的罪名，好像一个犯人这样子，而且最后还放到监狱里面。那世上的人会怎么看这个保罗呢？保罗以前是法利赛人中的一个佼佼者、一个学者，现在在监狱里面，以后出来了，他跟人传福音还有效吗？可是我们看见我们的保罗、我们的弟兄保罗跟希拉，他们有美好的见证啊，他们没有因着这样子而放弃服侍。如果保罗放弃，我们就没有使徒行传的下半段了。而保罗被人打了，然后就放在监狱里了，然后最后神放他们出来，他们就哎呀算了吧，我们打包袱回家了吧，马可以前就走了，我们总之以前跟马可一起回家就好了，怎么现在还这么辛苦呢？我们也传福音给别人，别人还把我们当贼、帮小偷、当坏人。保罗有没有这样子做？没有啊，保罗没有啊。他们继续勇敢向前。所以为主受苦其实是一个服侍主的人的一个记号。如果一个服侍主的人从来没受过苦的话，哇，他的服侍又风光，世上的人又很尊崇他。那我相信他所传的福音、他所讲的道可能是有问题的。所以这里他说保罗他们没有放弃，所以我们学习第二点，就是服侍主的人是会受过苦的，会受苦的，可能是里面苦、有苦、外面的苦，可是我们不要放心，不要放弃，不要灰心， 那保罗跟希腊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胆量呢？为什么他们能够如此的去走向前面这么艰难的路呢？其实靠我们人呢、啊，没有人愿意这样子做，也没有人能够这样子做。这个路太难走了，服事的道路是不容易走的，弟兄姊妹。所以保罗是靠自己是不行的，所以保罗说他是靠着我们的神给我们放开胆量，靠着我们的神，你唯一的方法就靠神，靠我们自己，我们一早就放弃了。我们做一个还说什么服侍主，我们信了主，我们蒙恩得救了，就算了吧，我们还是偷偷的做一个基督徒吧，还说什么服侍主了啊？服侍主，看见前面很多弟兄姊妹啊，很多传道人呢、啊，啊，都受了苦了，甚至被捉奸了，哇，自己就走一个广阔一点的路吧，啊，我们仅仅得救就算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这样子。连保罗遇见这么大的难处，他都没有放弃。我们就更不应该放弃。他靠着神，能够有极大的胆量，能够继续传讲神的福音。服侍神的人，虽然我们面对有极大的难处，可是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有神，神是我们的盾牌，这个是神跟亚伯拉罕说的话。有一次亚伯拉罕去把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十四章十五章，他去追赶那个狮王，他打赢了，可是回来的时候他就怕了，那狮王会不会来找他麻烦？神就向他显现，在异象中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的盾牌。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我们的盾牌，神是保罗的盾牌，是亚伯拉罕的盾牌，他是我们的盾牌。我们不惧怕，我们靠主，我们能好像保罗这样子，能够放开胆量去服侍我们的神。当我们服侍神，是不是在花园里玩耍？是不是在这个游戏场里玩呢？不是啊，其实服侍神就是一个征战，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是以天上属灵气的管辖那黑暗世界的征战。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参军了，进入这个战场。当我们立志要服侍主的时候，仇敌就要把他的武器，他就差派撒旦就差派他的手下来要攻击我们了。因为手下，因为撒旦呢不怕那些只是懒懒散散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他不怕的。当你说你要服侍主了，啊，撒旦就来攻击我们了。所以保罗说他是在大征战中服侍腓立比，服侍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要看见我们是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这个征战的对手是撒旦，不是人，甚至不是打保罗许多下大棍的那个官长，他不是保罗的仇敌，仇敌是神，神的仇敌就是撒旦。这些人，腓立比提撒罗尼迦里所有的人，包括那个官长，那些要靠着那个这些跟那个使女去赚钱的那些腓立比的那些人，在提撒罗尼迦要逼迫保罗的那些犹太人，这些全部都不是保罗的敌人，而是保罗传福音的对象。 所以保罗说他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这个福音是神的福音。既然是神的福音，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惧怕，我们有信心。因为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他跟我们说什么，福音是什么？神的大能，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是神的大能。保罗为什么他能够有这样大的能力呢？其实是因为他所传讲的福音是神的福音，是一个大能的福音。这个福音不是人的福音，这个福音是神的福音。福音是从神开始，神要拯救人，目的不单只是要赦免人的罪，而且要彰显神的义。这个是罗马书跟我们说，不单只要彰显神的义，还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是神的福音，弟兄姊妹。保罗是看到这个福音，他忠心的去传讲，不惧怕。然后保罗继续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误会，也不是出于用于诡诈。我们的劝勉就是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保罗讲道的时候，他所说的话和他个人面对弟兄姊妹的时候他的生活的见证。那这里他说了三件事哈，弟兄姊妹你看，他说不是出于误会，错误不是出于误会，也不是诡诈。不是出于错误，就是传福音的人，传道的人，服侍神的人，我们所传讲的是真理，不是错误的。我们所传讲是神的话，是神圣经里神向人启示的话，这个是绝对的真理。我们要对神的话有信心。如果我们传的不是神的话，而是一些人的学术哲学，这个就是错误。弟兄姊妹，有许多传道人可能站在讲台上，可是讲的可能是圣经里抽一句经文，然后用那经文就致使他自己想要表达的事，可是他自己表达的事跟那经文是不相干的，上下文不对的，称的这些。如果你遇见这样子的传道人，弟兄姊妹，你就要小心。我们要知道，特别是在教会的讲台、教会的查经班，我们所学习的是不是错误的，是真理。我们可以在大学，可以在社会的场所，我们可以在不同的一些学习的地方，我们可以学这个世界可以供应给我们的这些学术，可是在神的家，在教会，我们传讲的是神的话。这个看听起来可能很简单啊，我们应该都懂啊，可是很奇怪啊，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有一些教会一天到晚就不是讲神的话的，可能只会可能会用圣经的一些经文，可是引用了之后呢，整个信息的主题就偏离的，就是不是讲那一句经文，而是讲其他的事情。 掺杂了很多人的思想，所以那个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到不是出于污秽，所以我们传的信息是圣洁的，不是污秽的。这个不单只是说到传我们所传的道，我们所分享的信息，而也包括了那个传讲人的他的生活，他的见证。保罗跟希拉当他传讲我们要成为圣洁，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其中一个主题就是要成为圣洁啊。在第四章里面，我们去看第四章第三节，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什么？圣洁。如果保罗跟提拉在帖撒罗尼迦跟弟兄姊妹说，哇，神的旨意是要你们圣洁啊，然后他聚会完了，他就去这个帖撒罗尼迦外面去找一些不检点的女人，那他这样子传的道是圣洁的道吗？他有他能够建造弟兄姊妹的生命吗？不能的，因为那个时代这些事情是很多的，人这个犯淫乱，各种这样污秽肮脏的事情，不是近代的事，以前就有了。你知道吗？在主耶稣的那个年代，有一些因为那个时候希腊的哲学思想非常的活泼，那有一个思想叫做这个教导学说，他叫Gnostic 啊，俄西底主义。那以前呢，因为这个是希腊的城市啊，虽然罗马统治了，可是希腊的城市，所以希腊人呢有一个特点，他们很喜欢传讲哲学，因为大哲学家全部都是希腊人出来的。那么他们就好像基督徒传道人去不同地区去放传道，也有一些哲学家或者传这些哲学的人呢，他们也会不同的城市去传呢，他们也会去传不同的哲学的道理。那么那个俄式底主义的教导呢，就是说到啊，身体跟灵魂是分开的，你灵魂可以圣洁的，你可以在教会里讲圣洁的事情，可是你身体在教会里面在聚会外犯罪是对你没影响的，因为这个是身体的事，然后你灵里的事是不会影响的。他是把身体跟灵这样子分，所以这样子的教导就导致什么呢？就导致到人就会泛滥啊，性行为泛滥，生活不检点。我们服侍主的人能这样子吗？弟兄姊妹，不能的，当然是不能的。这个我们刚初信主稍微对圣经有一点认识的弟兄姊妹都知道的。可是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仇敌的工作确实是极大的。如果你看见，你只要你翻开网站去找，或者你翻开一些基督徒的报道，叫报纸或者刊物，你就会看见，就算近代，你就要近十年去翻，有许多传道人，很大的教会，很多弟兄姊妹的聚会的地方，他们是出了事情了，犯了淫乱，和教会的弟兄那些传道人跟教会的姊妹发生关系，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出现的，是有出现的。所以我们要谨慎服侍的人，不单只我们传讲的是成圣的道理，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圣洁的生命，是一个见证神的生命。还有第三点，说不时出于诡诈。哇，有一些人传福音我很佩服的，就是他能够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然后目的是我要得到这个人。那么有一些方法是越过了圣经的范围，我们能够不择手段的去传讲福音呢？其实不行的。我们传讲的福音是神的福音，我们传讲的方法也是需要用神的方法，神圣的方法，光明正大的。这一句话在这个诡诈，在原文里面是一个钓鱼的用的那个叫什么饵，诱饵啊，诱饵， 他的字根是那个，就是要引诱别人去上吊，上吊。我们这个是要小心啊，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弯曲变面的时代，可能是做生意的，或者是跟人交流啊，我们都人性诡诈，用了常常用不同的手段呢、啊，去要得到自己的东西，自己想要的目，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可能有一些基督徒不知不觉会用不择手段的去传福音啊，你能不能够骗别人，然后说一些这个能够钓人上钩的这些方法去传福音呢？不择手段的偷偷摸摸的传福音呢？好让他掉到这个圈套里面呢？不行，这个是神的福音，传的方法要是用神的方法，我们光明正大的传，我们是不，你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去说谎，不要去哦，你信了，你信了之后，你的生意就会很好的了，你所有的疾病就会没有了，以后就不用去看医生了。你信主吧，你信主的之后呢，你的这个婚姻关系就会好了。我不是说这个不对啊，可是不是完全对，因为这个不是福音的本身。福音本身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你这个好那个好那个那个不是。当然我这里有我想我有一点越过了这个诡诈的这个层面，可是我们要小心。传福音是我们人有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之后当然我们信主了，我们看见神的话，神叫我们成圣，慢慢的我们夫妻的关系也会好啊，是啊。可是如果你只是讲一些跟福音旁边的枝节的事情，你不讲福音，你不把讲讲神的道那个我们慢慢就诡诈甚至有一些人是骗的当然我比如说有一些异端啊，你听过吗？弟兄姊妹，东方闪电他们传他们的福音啊，他们是绑架的，把人绑架的，关在房子里面，你信不信？你信不信？然后帮人洗脑，奇怪。当然，这个是邪教希望神的家、神的教会里不会出现这种事情。可是有时候我们的手段、我们用的方法，我们要注意。好，那么保罗继续说：“但神既然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了我们。”我们就照样的讲，不是讨人的欢喜喜欢，而是讨那查验我们信的神的欢喜他说神已经验证了我们，验证就是神承认我们这个人，然后他就把这个福音呢托付给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其实神就把福音托付了给我们。当我们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好像保罗受的托付这么大可是你不要误会，以为只有保罗、只有希腊、只有提摩太或者只有宋尚杰他才会有这样子福音的托付，不是的，弟兄姊妹，神把福音都托付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有这个托付这个责任去传讲神的福音，只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有不同的范围，有不同的大小。神给保罗的范围是很大的，他说你是外邦人的使徒，哇，这个范围除了以色列人以外，外邦人的使徒当然神不是给我们这样子的大的托付，可是神，弟兄姊妹，他给了你一定的托付，你身边的朋友，你身边的家人，你所遇见的公司的同事，你小孩子学校的同学、家长，你的同伴、你的合作伙伴等等神都给我们了不同的托付，我们有没有珍惜这样子的托付？如果我们没有珍惜这样子的托付，福音会自己传出去的吗？福音不会自己传出去的，弟兄姊妹。 神他可以把福音传扬到全世界，可是神做工的方法他是要用人的，他是要用保罗，他是要用提摩太，他要用提摩太的妈妈，提摩太的婆婆，他要用巴拿巴，他要用亚波罗，他要用中国的宋尚杰、尼托生、王明道，他也要用许多没有姓名我们不知道的弟兄姊妹，他更要用你们这里每一个弟兄一个人。神要用我们，神把福音托付给我们，可是我们常常轻看神给我们的托付啊。我们如果是在公司里上班的啊，一些人就会有这个感觉。当就都像你像打工的人啊，或者是做企业打这个办在商场上的，都希望能够上司啊，或者是合作伙伴啊，或者是某某有钱人啊，给他一个大的托付、大的项目、大的责任、大的职业、大的官，哇，这样子他就很谨慎、很努力、很忠心去做去干。可是呢，我们全全就把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轻看的。我们不敢只轻看，可能我们甚至不敢传了、不敢见证神，不敢传福音。神给我们的托付，找保罗说，他就照着传，靠着神所赐给他的大能。然后我们传讲神的话，传讲基督，分享基督，我们要注意一个最重要的事，就是我们不是要讨人的欢喜，不是讨人的喜悦，而是讨那监察人性的神的喜悦。弟兄姊妹，现在这个时代呢，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因为传道的人啊，或者是带领教会的人，都有一个想法，哇，希望教会里人多啊，人越多工作就越兴旺，奉献就越多啊。所以呢，有时候呢，带领教会的那个人、传道的那些人呢，就会妥协的，就传人所喜欢听的话，减少神所喜欢听的话。你知道吗？有一些教会不传十字架的，只强爱，只传爱，只传成功。在美国，其中一个最大的教堂教会在德州，那个传道人，有一个传道人叫他叫 Joe Austin。一个主日的聚会有超过20,000人的，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去呢？因为里面没有不讲罪，不讲十字架，讲成功。讲弟兄姊妹，你要只要信，神就会给你的了。还有，你有没有遇见一些讲台、一些传道人，他整个讲这个讲道里面，就是在逗你笑的啊？有时候笑一下可以啊，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轻松一下。可是如果他一天到晚，他一个小时他讲了4-5个笑话，然后引用没什么引用经文，他的目的就是想逗你笑、逗你开心，然后要你奉献钱，然后要你这个讨人的这个喜悦。如果他觉得这个道啊，这个是 会让人不喜欢的他就不讲。有的，现在有很多这样子的情况出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听到，要听到神的话，我们也要学习分辨讲台。不是说你很开心的来听了一个道，就是一个 很好的传道人，就是很好的信息，不是的。你要去照着圣经对照一下。所以保罗说他不是讨人的欢喜，乃是要讨谁的欢喜？察验人心的神啊。所以我们服侍主的人，当然我们不是保罗，不是神没有差派我们自己去哪里去哪里去传讲福音，传讲神的道，可是神也是给我们这个恩典，有托付给我们福音给我们。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向神交账的，我们心里想的，神是监察我们的心啊。人是看外表，神是看我们的心啊，弟兄姊妹。保罗知道他要向神交账，神看的是他的心，所以他宁愿传神所喜悦的话，结果他就被犹太人追杀了，他就要逃了。所以在铁山罗一家他待了不久，几周他就要逃了。弟兄们送他，保罗你逃吧，你不走的话他们就要苦害你了。所以保罗就逃到比利亚。比利亚不多久，铁山罗一家那些犹太人知道怎么样吗？他们追啊，他们听说保罗去了哪里，他去了比利亚，我们来去追他，他们竟然追他了，他就要跑了，他又要跑到去哥林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保罗传的道是讨监察人性的道，这神那个神的欢喜，不是 讨人的欢喜。他继续说第五节，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还有一个，我们服侍主的人不可以贪心，我们不能为着名利跟钱去服侍神。其实在中国这个大环境底下，是对某一种程度是对教会有一定的帮助啊。因为在中国传道名利钱都没有啊。可是在世界许多所谓宗教自由的地方，不知不觉传道的人就有名跟利跟地位啊。然后慢慢慢慢人心都贪了。你听过吗，弟兄姊妹？有一个在世界各地传道的一个姊妹，她说因为我神这样子重用我，我现在去这个地方传道，我不能做民航了，我要需要一架私人飞机送我去。他说因为我以前受了许多的苦，而且现在神重用我，也给我们许多的奉献。这种人也有。你坐一次私人飞机去传道用的是多少钱啊？当然这些事情可能不会发生在中国，不过人没有贪大的，可能也会贪小的，我们不能贪心。保罗劝勉提摩太，他就写了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书信，提摩太前书。他在那边说到一个话，他说你们有在 第六章的第五节，他说并那坏了信俗使世上真理之人的竞争，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有许多服侍主的人是因着心里的贪心来成为动力去服侍神，这个我们要注意。还有他下面继续说，在第九节他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入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不单只传道的那个人，当我们听到这个我就是所有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放在钱上，慢慢的他说会引诱我们离弃了正道。所以主说我们不能服侍两个主，不能服侍马门又服侍主，我们只能服侍主。好，我们继续回到去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保罗这里要做一个结束，也是我们今天的结束。他说这是神可以为我做见证的，就是他说不贪心，他前面说的是保罗随便说，你说他敢不敢随便说？他不敢啊，因为他认识的神呢，是全知的神，监察人心的神，神是要可以为他做见证。如果他说的谎的话，他要负责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见证我们所做，我们心里所想。是他说第六节，我们做基督的使者，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基督的使者当然是说到他说我们呢，他常常用我们，就是写信的保罗、提摩太跟希拉，他说他是基督的使者。使徒啊，基督的使徒是可以叫人尊重的，因为神特别拣选他们，差遣他们去传讲神的话。可是保罗说我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保罗他忠心的服侍主，弟兄姊妹尊重他是应该的，是弟兄姐妹应该有的一个表现，尊重神，忠心一个忠心的仆人。那个时候弟兄姐妹的角度，被服侍的人，可是那服侍别人的人呢，他就不应该去向别人求荣耀。向别人求荣耀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人也不会这么明显吧，就说哎呀你赞我一下啦，我今天讲到这么好，应该没有人这样子做，有没有？可能有，我不知道。求荣耀就是他一心啊，他的服侍啊，他的讲道啊，他在教会你各样的服侍啊，帮助弟兄姊妹啊，服侍别人啊，他有一个目的，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自己得到荣耀，希望弟兄姊妹得到弟兄姊妹的称赞，希望听到别人的掌声，这个是他的动力，这个是他服侍的动力，这个就是求荣耀。求荣耀不一定要口说的，哪谁有这么笨的，所以说哎呦你赞我一下吧。可是我们心里是不是有这样子想的，弟兄姊妹？这里说的基督的使徒就现在当然没有使徒了，不过现在有神也兴起了许多的传道的人许多在各地方传讲神话语的，我们要警惕自己。当我们忠心服侍主的时候，弟兄姊妹自然会尊敬这样子的弟兄或者姊妹。可是我们不应该去求别人的赞美。 这个不是说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去赞扬别人啊，这个是不同的，你知道吗？就是服侍那个人他不应该去有这个不好的动力啊，他要求别人的这个称赞跟荣耀。可是我们被服侍的人啊，我们应该要学习去说一些赞扬的话。你看保罗在第一章其实他去做了这样子的事啊，他跟弟兄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说，他说哇，你们的爱心上的所做的功夫，亲信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所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保罗赞扬他们，他说你们成为马其顿的众教会的榜样。这个是保罗从 心里欣赏弟兄姊妹有一个美好的见证而发出的一个忠诚的一个鼓励。这个是好的，弟兄姊妹是好的。就好像保罗在前面说我们不要做这个讨人欢喜的事或者诡诈的事。什么是讨人欢喜或者诡诈的事呢？就是假假的，就是其实这里就不喜欢这个姊妹的，不过还是假假的跟他说，哎呀姊妹啊，你的服侍很让我得意啊，你刚才那个带领的那个聚会，哇，我非常的感动啊。可是是假冒伪善，这样子就不好。你这样子的话，你不要说更好。和我们服侍神要真实的，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他会见证我们的，我们忠心于神，神也不会亏欠我们。保罗一早就说了，他说，他到弟兄姊妹那里不是突然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分享这个信息，是保罗写给一个初信的教会，差不多两年大的一个教会所写的话。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写呢？所以他不是只是写给什么所谓全职服侍的传道人的，他是写给所有的弟兄姊妹，他就是让弟兄姊妹看见，第一，弟兄姐妹能够有分辨的能力。现在保罗不在帖撒罗尼迦，如果有别的教师来了，他能不能够分辨哪一些人的教导跟他们的生命是不是合神心意的，那个是一点。不过第二点，保罗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从他们的身上学习到一个服侍主的人应该是怎么样的。盼望今天的话能够激励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服侍主。主把你们放在这个地方不是突然的，神有他的美意，我们不要放弃，不要因着苦难而放弃，而且反而我们要靠着主，我们靠着神能够放开胆量传讲神的福音。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敬拜你，谢谢主，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你呼召我们，你拯救我们，你也把你的福音，宝贵的福音，荣耀的福音托付给我们。哦主啊，我们愿意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向我们的弟兄保罗，向提希拉，向提摩太学习，让我们重看主你的托付，让我们不求人的欢喜，只求那鉴察人心神的欢喜。主愿意我们以贪念的心，不以诡诈的心去服侍神，而是我们去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大能，以神的话，根据神灵的带领，我们服侍我们的神，让主你在这个地方能够被彰显。主，我为所有的弟兄姊妹献上祷告，愿意你激励弟兄姊妹，让这个道不是听了就忘记，而是能够在心里能够扎根，能够在南沙这块地方能够把主的福音，把主耶稣基督自己分享给这些所有需要主的人。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要赞美归给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